我哋今晚会先学习三小段嘅圣经，喺新约，然之后我哋旧约系有啲学习。请各位打开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新广东话嘅旧约609版。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旧约609版。他们是我的子民，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他们。上帝为什么创造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受造是上帝是为自己的荣耀来到创造我们。另外的译本，他们是我的子民，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他们。这个是新广东话，另外的译本，凡是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塑造的，是我所造成的。我们是不是称为主名下的人呢？我相信我们都会说是主拣选我们，我们是主名下的人。耶和华上帝讲得这么清楚，我们的受造是要荣耀祂的。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荣耀神。可能大家很快心里面就想到了，由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天地，创造人类，第三章人类就犯罪了，就背逆主了，不听他的吩咐了，反为倾向魔鬼给他们的意念，就是这个别善恶树的果吃了同主一样，而且未必死。人类在创世纪第三章就犯罪了，亏缺了主的荣耀，因为这个罪他们被逐出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本来没有罪恶，本来没有痛苦，被逐出之后，亚当要辛苦耕种揾食，夏娃要经历生产的痛苦，痛苦和罪性就开始在这个地上面蔓延。我们之所以被造，我们之所以受造，主很清楚告诉我们听，是要荣耀祂。在旧约很多圣经，祂讲及祂如何拣选这些选民，祂希望这些选民如何守祂的吩咐，让外邦人看到说，哇，你们依你们上帝的吩咐这么有智慧的，哇，你们向你们的上帝祈祷，祂会这样听你们的，让他们这样来到见证主，让他们的生命来到荣耀主。可惜这些被拣选的以色列人一样是犯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今晚跟大家 一起学习思想的就是荣耀和受苦，这个是一个属灵争战。 并不是地上我们会面对一些艰难，有些痛苦，其实很多的背后是有灵里面的征战。第二段圣经，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新约的256版，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新约的256版。我们会看到第二章第九节的标题是为人类的拯救开路，这里是讲述人犯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之后，上帝那个救恩的大计划。第九节，耶稣圣父的圣子反见耶稣他暂时被安置在比天使低的地位，由上帝的恩为所有人死，使我们看见他经过死的痛苦而得到荣耀、尊贵和冠冕。他经过痛苦进到荣耀。第十节，那位创造和维持万有的上帝使耶稣基督经历苦难成为完全，为要使好多仔一起享受祂的荣耀。上帝这样做是适当的，因为耶稣原是带领他们得到救恩的先锋。荣耀和苦难，被差派来救赎我们的圣子道成肉身成为耶稣，在地上他经历了苦难，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宝血，让我们凡是真心相信愿意认罪悔改的，我们就相信宝血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罪就得赦免。他来成就这个复活的工作，而他自己呢，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进到荣耀里去。而第十节告诉我们听什么？那位创造和维持万有的上帝使耶稣经历苦难成为完全，就算是圣子在地上是人子的时候，原来都会经历苦难成为完全，为要带领更多的仔一起享受他的荣耀。苦难的目的是为要引我们进到荣耀。荣耀与苦难，第三段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新约的275版，新约的275版，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会由第十二节读起。亲爱的朋友啊，你们遇到火一样的考验，不要以为奇怪，是第四章的第十二节，新约的275版。亲爱的朋友啊，你们遇到火一样的考验，不要以为奇怪，好像遇到很不平常的事。你们应该认为分担基督的苦难是一件乐事，等在祂荣耀显现的时候得到充分的喜乐。第十四节，你们若因跟从基督而受侮辱就有福，这些表示 荣耀的圣灵，即是上帝的圣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十四节非常重要，我们再读一次。你们因跟从基督而受侮辱，就有福。这些表示荣耀的圣灵，圣灵在这里被称为荣耀的圣灵，即是上帝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我们为了守真理，在这个歪曲叛逆的世代里面，我们可能会被人嘲笑，甚至乎我们会被人侮辱。不要以为奇怪，末世的时候只会越来越多，不要退缩，不用惊慌。经历这些一切，主要带我们进到荣耀里去。但是苦难有时并不是只是因为主要带我们去荣耀里去的，苦难可以是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背逆，因为我们硬颈。所以让我们读下去第十五节，你们中不应该有人因为凶杀、造贼、犯刑事案或好管闲事而受苦，这些都是举例。第十六节，若受苦是由于做基督徒，就不要引以为耻，反要因基督的名荣耀上帝。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所以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旧约、新约，将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描述得很清楚。只要我们谦卑我们的心，求圣灵的开启，来到读这本由圣灵所默示的圣经，我们会得着主直接向我们说话。好像昨晚我们听到见证下姊妹的分享，她读经的时候读到哪一道，她就知道是主这样向她说话，这样提醒她，是进到她心里面去，进到她灵里面，她有一个回应。她就是这样，她这样真诚地去回应主，就得着主的恩典。荣耀和苦难，在这里我们读到的是有些苦难是因为我们的犯罪而引致的，有一些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悔改所引致的，但有些苦难是因为我们一心一意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于是我们守神的真理，我们愿意贴近天父的心，我们愿意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dare to be different， 我们够胆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的靠山、我们的后台就是我们这个非常爱我们的上帝，连他的独生子都可以舍弃来拯救我们的上帝。独生子已经示范一次从痛苦里面成为完全，而成为进入荣耀里去，带领我们地上面，我们有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不用怕，我们不用怕。但我们要知道这些一切的起源是有一个叫做魔鬼，人不依着上帝的吩咐，不将整个主权交给上帝，自己心思思想做背逆的，招致自己的境况。而魔鬼在启示录是怎样形容的呢？各位不用掀了，我读给大家听。魔鬼在启示录第十二章所形容的，就是说他是日夜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的。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蛇，又叫龙，又叫魔鬼， 又叫撒旦。日夜控告弟兄在灵界里面的活动，日夜的控告弟兄。在地上我们发生很多的事，以弗所书保罗教我们的，不要以为以我们对抗的是有血有肉，我面对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实际上是空中的恶者，那个掌权者射了无数那么多的火箭入来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没有着起主的全套军装，信心又不够，救恩的头盔又未戴，又不愿意以真理来到束腰，于是我们满身漏洞的时候中了这些恶者射入来的火箭，就是他的谎言，好像夏娃就听了他说的未必死的，他没有逼夏娃去吃那个禁果的，是夏娃自己想下想下，自己告诉自己听，又好看又好吃，他眼是看见的，不过未吃过，所以是他猜想好吃的而已，但是他就顺着那个意思去了。所以这一切我们会看到世界上，其实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苦难的，这么多的地方，今时今日在新闻上面我们看到，在战乱的环境，他们全部都是大罪人吗？里面有没有真诚信主的人啊？苦难是会临到的，在末世的时候，而且苦难会越来越频密，我们怎样去面对苦难？我们彼此之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行这条天路，我们怎样互相扶持帮助大家去活好我们地上的生命，至到好像我们刚才在第43章第7节所说的，我们受造是因为我们要荣耀主，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来荣耀主，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共同一起来荣耀主，我们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同我们的家人希望他们都接纳主，我们一起来荣耀主。但我想提出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跟着我们要学习的是约伯记，这个受苦难的约伯。受苦难的约伯，苦难临到世上，撒旦会藉着苦难，好像约翰福音耶稣所说的，藉着苦难来偷窃，来杀害，来毁坏人，来破坏人的信心，来损害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激动他们互相的攻击，彼此的控告。撒旦会藉苦难来攻击，但是神会藉苦难来造就人，就好像我们在约伯记一阵间我们会读到的，神会藉苦难来管教一些软弱的行错的，管教他，将他拉回正，会惩戒他，等他一直硬颈的时候惩戒他，让他愿意回头。但是神都会藉苦难来到试验我们，显出我们隐藏深藏那个老我，在我们眼前显露的时候，让我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除去，这样来到保守我们。所以苦难可以成为撒旦用来偷窃抢夺灵魂的环境，亦同样可以成为耶和华上帝用来栽培造就我们的环境。所以现在我们就会用约伯记作为一个示范，去看下灵界里面的活动和地上的活动，让我们警醒起来。但我们要知道 耶和华必胜。只要我们愿意靠近我们的主，我们的心仰望祂，学我们常常都得到传道人所教导的，将我们的身心全部的盼望全部放在我们的主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望着创造我们的主的身上，主奇妙的成就就会在这个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我认为约伯记第四十二章那个大结局，就是上帝亲自在这个挑衅他的撒旦面前为约伯和他的朋友摆设筵席。所以让我们打开旧约的约伯记，旧约的约伯记，我们先打开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或者我们读一下个简介先啦。我们浅前一版下读一下简介。约伯记的简介是新广东话的457版。约伯记是写一个好人遭遇种种的大灾难，丧失所有的仔女和财产，身上有患有令人厌恶的病。在三篇尸体的对话中，用斯文的体裁所写成的对话，但我们本身广东话是没有用斯文的体裁的。作者描述约伯的朋友和约伯本人对这种一连串的灾难的反应，最后上帝亲自向约伯讲话，关于上帝怎样对待人类的问题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或者我改一点点，整个约伯记那个主题是苦难，但我认为那个主题是荣耀，荣耀和苦难。我都是不读了，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第一章。我们读第六节第七节 sorry 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耶和华问：你注意到我仆人约伯没有？世上没有好似他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好人，行为严谨，敬畏我，不做任何坏事。这个是耶和华上帝对约伯的称许，耶和华讲的，看透人心，没有人会在上帝面前被上帝走漏眼。耶和华亲自说他是一个好人，行为严谨，敬畏我，不做任何坏事。撒旦怎样答耶和华上帝呢？他说：若不是有利可图，约伯还会敬畏你吗？什么叫有利可图？不是有利益交换，有人来敬畏你吗？上帝我们的新广东话是这样说，如果和合本话，上帝啊，若果不是你在他家周围捉起篱笆这样来保护他，又这样赐福给他，他会敬畏你吗？ 我哋嚟亲近上帝，系咪因为我哋喺地上，我哋尝过神嘅福祉之后，我哋继续觉得有利可图，只顾今生咁样嚟亲近主咧？唔系话上帝唔会赐福吓，但系我哋嘅焦点摆喺地上嘅福，定系摆喺一个咁爱我哋嘅上帝上面咧？撒旦就即刻挑战啦，唔系因为有利可图，约伯仲会敬畏你咩？对于上帝，对上帝对于撒旦嘅挑战吓，我哋读埋第十节，你时时保护佢，佢嘅家同佢所有嘅一切，你赐福过佢，使佢时时顺利，佢嘅畜生万山遍野不可胜数。你若将佢所有嘅都拎走，佢必当面咒骂你，控告弟兄。上帝对撒旦话：好，佢所有嘅一切都喺你手中，由你摆布，但唔准你加害佢本身。上帝make咗个咩 offer？上帝准许撒旦，去试验上帝，去试验呢个约伯。但是这个准许是有界限的，但你不准加害他本身，是一个有界限的准许。撒旦会做些什么？原来他有在准许之下，他可以降灾的。跟住就我们会看到了，他有些外族人来就抢晒佢啲牛羊群畜，然之后有雷电角落嚟，就杀晒佢啲羊群同佢啲牧羊人，然之后刮起大风，佢嗰十个仔女喺度宴席嘅时候，就全部都冧晒，全部都砸死晒。你是他，你伤不伤心？难不难过？会不会困惑？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圣经那里记载是说，他的仔女非常之好关系的，哥哥在这里吃饭的时候会请妹妹去，约伯就常常都献祭，担心他们在宴乐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做了一些不合上帝欢喜的事，得罪了神啊，常常都献祭的。我深信约伯都一定会是教导他们，带领他们懂得敬畏上帝，好像约伯自己本身严谨一样。约伯对于这些一切的发生，在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他说，我空手出生，我亦空手回去，耶和华赏赐的，耶和华有收回，耶和华的名应当受称重。虽然有这一切的遭遇，约伯并没有犯罪，没有埋怨上帝。他看得很通透，他出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赏赐的。而上帝所赏赐的，我们现代人，我们或者新约人，我们所用的是托管的啫，我带不到去棺材的，是不是托管的啫，托我管理，我就做个好管家。教导他们敬畏上帝，有提醒，有鼓励，有陪伴，引领他们一起同行这条天路。然后他说，主赏赐的，主有收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他在第一次撒旦的出手，他没有犯罪，他没有埋怨上帝。又过了一些时间，第二章就记载又一日， 耶和华又同佢讲咯，佢话又同呢一个撒旦讲，佢话发生呢啲一切，我嘅仆人约伯仍然好似以往一样对我忠诚。上帝继续夸奖佢，我嘅仆人约伯对我一样继续忠诚。撒旦继续控告，第四节，撒旦答话：皮赔上皮，人为保存自己嘅性命，愿意舍弃其他一切。你若伤害佢嘅身体，佢必当面咒骂你。耶和华上帝点讲啊？他又给一个设了限的准许。第六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他是你手中，但是你不准杀他。第七节，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出，开始打击约伯，使他从头到脚生毒疮。身外的财物没了，仔女没了，跟住到佢身上，耶和华上帝夸佢一次，夸佢两次，两次都准许，但系有底线，有界限。他的太太见他那么惨，整身生了毒疮，就告诉他，哎呀，第九节，他的妻对他说，你到现今仍持守你的忠诚吗？为什么不咒骂上帝然后死去？约伯答说，哎，你愚蠢的女人乱说，上帝赐福过我的时候我们高兴，他降祸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埋怨吗？虽然约伯遭受种种痛苦，仍然不开口埋怨上帝。来到这里，他没有开口埋怨上帝。对一个义人来说，约伯来到这里，他过去的生命在神的口中是个好人，他的行为严谨，他敬畏上帝。当苦难临到一个义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看到天上面发生的事，我们还看得那么清楚，是谁出手攻击他呢？第七节，撒旦开始打击约伯，是撒旦出手。地上的人呢？第一章那里，我们的新广东话就说，天上闪电，就地上面那些就死了，这样啊。旧广东话或者和合本是说，那个仆人回来回报啊，说是啊，上帝出手啊，个仆人知几多？仆人不知的，他以为是上帝出手。我们知道是撒旦出手，耶和华划了界限，上帝可以，上帝准许这个撒旦在这个界限里面出手。 地上的人不知道。所以约伯说，耶和华给我的，耶和华又拿回，是应该的。耶和华降福，他又降祸，难道我们就埋怨吗？所以他们以为是耶和华做的。跟着他有三个朋友，听闻这么凄凉，这个是古代，我不知道他凄凉了多久，他的朋友才知道，在不同的地方就来到来探望他。见到他这么苦的时候，吓了一跳，不识讲嘢，三个朋友在那里喊。过了七日七夜，我想约伯看着他太太这样对他，他三个朋友这样对他，或许这三个朋友我们都知道他们认识上帝的，或许约伯心里面期望他们可以给到一些安慰，估不到七日七夜他们一粒声都没有出，在苦难之中。我们不知道他被这个毒疮折磨了多久，我们知道是他生了这个毒疮，然后生了周身都是毒疮，然后朋友听到来到，然后来到之后又等了七日七夜。古代那些路程很轻可都要走几日路程，他经历了这些时间之后，约伯忍不住开口说话，但是他充斥住的是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啊？他以为是上帝对他，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啊？我没有出世还好了。他充满负面情绪之下，他就咒自己的生日。那三个朋友没有跟约伯说过话，当约伯一开口的时候充满负面情绪，就咒咗自己的生日。三个朋友一定都很不自在了，这么负面的，他究竟是不是异人来的？耶和华不是赏善罚恶的吗？现在他这么凄凉，是不是上帝罚他啊？他们开始心里面有一种想法，他有罪，他一定有隐藏的罪。于是就展开了在约伯记第三章一直去到第三十一章，这么上下啦，三轮的车轮战。那三个朋友告诉约伯，你好查查认错了，你 一定有罪的，义人不会这样受苦的，你一定是有罪的。约伯说，我真的没有罪呢，你们来安慰我，你们不安慰，你们收声得不得啊？不得，他们继续讲。讲到去最知心那个朋友，最年长的，他形容自己可能比约伯的父亲的年龄更大。他说，我很有经历的，我很懂得主的，你一定是有罪的。去到后来，他们想下想下，他们想到认为约伯是真的有罪的。去到第，我不记得第二十几章，第二十二章，去到第二十二章，我们看看这个最知心的朋友，最年长了，这个叫以利法的人，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是四百六十九版。上帝不因你敬畏他，至来责备你，审判你，没有可能的。若果你敬畏上帝，他不会来审判你的，责备你的。跟着他说，是因为你罪孽深重，你罪恶多端。跟住他就安了很多罪名出来，他说第六节，你为要兄弟还清欠款，就剥光他的衣服，使他赤身露体。口渴的人你不给水他喝，饥饿的人你不给饭他吃，一堆一堆一堆。 我哋唔读落去啦。不过我想讲嘅就系、是，当一个人喺极度唔明白嘅状态之下，佢开始胡思乱想，原来佢会自己出好多假设，去让自己以为让自己可以明白嗰个状况，佢就安咗一堆罪名俾约伯。约伯当然系唔认啦。当他这样整堆罪名第22章一直去到后面那版，你看到了，于是约伯就针对他的指控开始作出澄清，一点一点去说他以前是怎样好的，他做些什么善行的，记住在第29章第30章31章我们不读的。但是约伯被逼到一个境地，就是他将他里面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的教导是怎样，我们行善左手不比右手知，我们帮那些什么人做那些什么事，我们不是周围去讲的。这个约伯在这里他用了三大章的篇幅去讲述他所有的行善，一个人越讲自己的好处，越讲自己的善意，就越将自己抬高，越将自己搬到去高台上面。他真的去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但主很怜悯他们，他们当中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叫做以利户，一直都没有出声，一直都没有出声。32章，以利户就话俾约伯听：你咁样自疑系有问题。话俾约伯听：你咁样成日问上帝，点解系你？发生乜嘢事？上帝，你出嚟同我对质啦！你系边个呢？你点样可以咁样去质疑上帝呢？他告诉他，他没有好像他三个朋友那样说，你的痛苦，你的灾难是因为你以前犯了很多罪。以利户是告诉他，在你的痛苦当中你开始犯罪。约伯静下来了，以利户告诉他，你不要只是望着你的痛苦，你望下做你的上帝啊，睇下佢嘅大能啦。佢喺第37章第14节，佢话：约伯啊，留心听啦，请安静一下，思想上帝奇妙嘅作为。你知道上帝点样下命令，点样使闪电从云层闪耀咩？佢开始同佢讲说上帝嘅大能，上帝嘅伟大，让约伯嘅眼目唔系睇住自己啲疮，唔系睇住那些屈他生安白做说他有这些罪名的朋友的指控，不是去想回以前的人怎样尊敬他尊崇他，现在他落到被人嘲笑被人吐口水的地步，他将他的眼目注视在自己的凄惨的 self-pity 里面带出来，望向做他的主。这个就是新约我们成日都在学习成日都被教导的，将我们的视线望向这个主的伟大。而跟住耶和华上帝知道人受得多少，不会被我们受不到的试验继续在这里折磨我们。耶和华上帝在第38章就亲自跟约伯互动。怎样互动啊？你们回去看吧，不过真的很有趣的。耶和华上帝跟约伯的互动就叫他看看这个宇宙，看看这个海洋，看看这些动物世界，问了他百几条问题，告诉约伯听，如果你懂的你指教我吧。约伯当然一条都不懂了。跟住就叫他看看两只巨型的动物，这个河马和那个鳄鱼。我自己的理解，这个河马和这个鳄鱼就是当我们的自我，当我们的己不断膨胀的时候，那个庞然大物。 耶和华上帝话：呢啲一切都系我掌管嘅，你靠我，你仲怕边个呢？约伯即刻谦卑降服，喺第四十二章，我哋打开四十二章，约伯即刻谦卑落嚟。约伯当嗰个注意力转移离开佢自己本身嘅灾难、佢个苦难、佢嘅苦况，对呢个点解佢冇犯罪，而个苦难临到佢身上，嗰、那个困惑里边跳出嚟，而眼望上帝嘅时候，佢唔系因为有利可图而敬畏上帝，佢系因为呢个系上帝，佢敬畏上帝，佢嚟爱佢，于是佢就完全嘅谦卑降服。为他在苦难当中他讲了一些无知的说话，那些质问上帝的说话，为那些完全的来到认罪悔改。第四十二章，于是约伯答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知道你事事都能，你能实现一切计划，你问无知的我怎能疑惑你的智慧，我讲论自己所不明白的事，好多奇妙异常的事我不能领悟，你要我留心听你的话，答复你提出的问题。他没有调答得到的，他知道自己的卑微，他谦卑下来，本来他在自义那一道了，在苦难当中被些朋友三安白做之下，他被逼到一个自义自高的地位了，他现在谦卑。第五节，从前我比耳听闻你，现今我亲眼见你，所以我对讲过的话觉得惭愧，坐在灰土，坐在尘土和炉灰中忏悔。所以约伯在他苦难当中，他所有讲过无知的说话，质问上帝的说话，一切一切，他为那些一切他忏悔。结尾，这个结尾我好觉得是耶和华在仇敌面前摆设筵席。不是有利可图他会来亲近你吗？你试一下给他的肉身，你攻击他的肉身，他即刻就助你。约伯由始至终没有咒诅过上帝。当约伯的眼目再望回上帝的伟大，他的权能，他完全的美善，他就完全降服，不是因为有利可图，亦都不是因为他的肉身那时已经得到医治，他就降服，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认错。魔鬼的挑衅，魔鬼的控告不成立。魔鬼在第三章开始，他的名字没有记载在这些圣经里面，但是魔鬼的手足脚印，我跟同工学的在灵修营，在这三十几章里面我们有没有见到？受挫的约伯的太太说：你整身生了疮，你还保持你的忠诚，你咒诅上帝死了他啦！这个不就是正正是魔鬼挑战耶和华上帝话的？你试下攻击他的身体，他即刻咒诅你。那三个朋友说：你梗是有罪的了，你查查查查，即是我用现代用语，你查查。他查查，他说：我没有呢，不是的，你有这些有那些的，你有的，你不认啊，罚得你少了，你的仔女死了，他们犯罪嘛。三个朋友讲了无知的说话，成为了这个魔鬼的工具，不停的控告约伯，折磨他。不单止是这样，三个朋友还说： 你快啲认罪悔改啊！上帝咪恢复晒，恢复翻晒你以前所有嘅咯。若果约伯真系因为咁样，就话系啦系啦，我错啦我错啦，佢咪就系应验咗，因为有利可图，佢嚟亲近主咯。约伯都冇。魔鬼的诡计其实到处都是撒在那里，让我们看得清楚。约伯和这三个朋友经过那三轮的辩论，关系是不是很融洽很和谐呢？我们看看耶和华上帝怎样让他们复和。这些是识主爱主的人，虽然识的程度参差不一，但是主爱他们，主要他们的生命是荣耀他的，不是彼此斗争的。我们就读一下这个结尾，耶和华怎样出手，现在是耶和华出手，不是魔鬼出手了。耶和华对约伯讲完此、第四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伯讲完此话后，就对以利法话：我对你和你那两个朋友好不满意。旧广东话是：我向你发怒，向你两个朋友焚烧。大家回去查一下，享受一下我们旧广东话那种的形容。我对你和你两个朋友不满意，因为你们议论我的话不够我仆人约伯所讲的正确。谁识耶和华上帝多一点？谁跟他的关系亲密一点？谁议论他的正确一点？他告诉他们是约伯啊。虽然他在他的痛苦之中讲了这么多质疑上帝的说话，但他对上帝的认识比他们正确。现今告诉那三位朋友，现今你们要拿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去约伯那处，为你们自己献上燔祭。约伯要为你们祈求，是约伯为你们祈求，我就会悦纳约伯的祈求，不按照你们的糊涂来责罚你们。你们对我的议论不如约伯讲的真实。我们识主有多少呢？我们每个人识主都好少。主耶稣说，认识耶和华上帝和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种的认识是穷我们一生去认识，透过圣经的话语，我们的上帝怎样行事为神，他怎样对爱他的人，他怎样管理这些邪恶的势力，虽然他会准许，但是他有界线，不可以伤害。目的是什么？约伯说，我以前我耳闻你，现在我亲眼见你，将属主的人完全提升去另一个层面，更加认识主，他也更加认识他自己。他里面所藏住的，他做了多少的好事，多少人的夸奖他，那些分分钟若果不被撩出来，不被他自己彻底去对付的话，将来可以成为魔鬼攻击他，让他骄傲，让他自义，让他像魔鬼的东西，主都帮他清理了。于是第九节，于是以利法必达所发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的祈求。约伯为三个朋友祈祷后，耶和华就恢复约伯的境况。不是有利可图，不是因为他的身体得医治，因为他是耶和华上帝，他的上帝，他的生命就豁出来归向主。这个就是约伯。由始至终，耶和华上帝对约伯非常之有信心，才会 有两个设限的准许给魔鬼。愿我们看得到约伯的敌人不是那三个朋友，那三个朋友其实都有敌人，就是魔鬼。但是耶和华上帝 就可以用这些苦难的经历来到栽培，来到显明我们的本性，来到塑造。而他们愿意谦卑，他们三个这样攻击了约伯这样一大轮，然后以利法还要回去告诉约伯，上帝吩咐我来找你为我们祈祷，他们谦卑去做，他们复和之后，约伯的境况他得医治，他有很多第二的朋友来探他，他的身体复原，他再有十个仔女。是不是耶和华亲自在这个仇敌魔鬼的面前为他们摆设筵席呢？我们的主就是这么奇妙，让我们经历所有事的时候，让我们不要以为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姊妹攻击我们，让我们更加安静在我们的主里面。当然约伯记还有很多很多的学习，今天不可以分享这么多，但是奇妙的主可以化恶为善，在乎我们的心态，我们愿意怎样回应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真的有偏差，我们来亲近耶和华，因为我们感觉有利可图，魔鬼就有机会可以担我们。时间关系不可以再讲了，我们唱赞美诗，然后我们请任太为我们领土散会。
感谢你俾我哋今日一齐嘅忙碌，今晚能嚟到我哋嘅殿里边，可以听到你咁宝贵嘅教训。天父啊，你系爱我哋每一个，你凭你嘅话语教导我哋，塑造我哋。喺圣经里边有好多好似约伯呢啲咁嘅经历，俾我哋有好多嘅学习。天父，你呢啲一切都系为爱我哋而设嘅，我哋感谢主你，愿我哋有个谦卑嘅心，信服嘅心。仰望你，我哋喺地上有好多属灵嘅征战，但系唔想靠唔依靠主你，唔完全降服喺你嘅面前，我哋无法能够得胜。我哋有能够可以得胜，就一定系跟从主你，谦卑顺服一切。我哋感谢主你俾我哋咁好嘅教导，唯有我哋会教途中都细细思量。主啊，我哋多谢你，我一切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而求，诚心所愿。